从1919年开始，每年的11月11日，纽约市都会举办盛大的全美老兵节游行。今年已经是第90届，主题是自由的祝福，希望通过游行让人们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自由。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游行的盛况。
今年参加游行的有将近3000名现役海陆空军人，是几十年来人数最多的一次。同时参加游行的还有历次战争中的退伍军人、受训储蓄军官，以及各民间和青年团体等近20000人。游行队伍中还汇集了全美最优秀的高中军乐队，他们身穿色彩各异的制服，激昂的鼓点，精彩的技巧表演，和游行气氛一次次带入高潮。今年前来观看游行的观众近50000人，有几个月大的婴儿，也有年近百岁的老人。人们举着感谢你的标语，感谢老兵们为保卫国家安全和自由而做出的牺牲。其中的华人观众则感到既新鲜又震撼。
挺震撼的吧，有那么多老兵，也有他们一些新兵在这儿。
啊，还可以，气氛也挺热烈的。
在游行队伍中也可见华裔队伍，这是中华民国旅纽约荣光联谊会，还有法轮功的仙女队、练功方阵和腰鼓队，他们未能来参加这个游行感到很高兴。
感觉到非常高兴，看到这么多的朋友，看到都是自由台湾来的，或者自由在美国来的朋友。
每年都是被这个老兵节呢邀请，然后我们来参加这个他们的游行活动。我们跟各族裔的人在一起呢，一起参加这个游行，参加这个庆典，也是非常乐意做的。
整个游行历时4个多小时，游行从第五大道的26街至56街。纽约州州长帕特森、纽约市长彭博也参加了游行。新唐人记者安心、胡志华，纽约报道。
3年前就撰写了关于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调查报告的加拿大著名国际人权律师麦塔斯及前联邦亚太司司长乔高最近出版了新书，进一步披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以及对迫害的掩盖。作者于周日在多伦多一家大型书店举行了全球首个新书发布会。请看来自加拿大的报道。
这本名为《血淋淋的器官移植》的新书披露了骇人的事实。自2000年以来，中国有42500起器官移植手术无法解释来源，与此同时，成千上万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秘密失踪。而大陆医生在匿名的岳阳调查电话线那头毫不掩饰地承认，他们亲自去监狱挑选健康的法轮功学员进行非自愿的器官移植。
They're taken from the prison to a hospital van, which is waiting outside. And normally, the organs are taken, while they're still alive, from that van, in that van, and then, the van transplants the organs to the hospital.
这让2001年七月被关押在上海监狱的蒋老伯至今回想起来都后怕。
因为医院来检查身体，全面检查身体，当时我们也不清楚到底为什么要检查身体。
关于中共大规模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惊人指控，最早是在2006年3月由2名海外的证人披露的。随后麦塔斯律师和这本书的另一名作者乔高先生进行了独立的调查，并于同年7月发表了第一份报告，认为指控是成立的。 许多国家开始停止资助本国患者到中国接受手术，大陆的器官移植悄悄从海外市场转向了国内，但数量并没有明显减少。另一方面，中共矢口否认活摘器官的指控，并出版了由香港凤凰卫视对大陆医生的采访录像进行所谓辟谣。麦塔斯律师认为这符合中共的一贯做法。
The Chinese government never comes up with those. They always pickthe most outrageous and most implausible arguments and stay away from anything that is remotely persuasive.
两位作者准备将新书介绍给世界各地的人们，呼吁中共停止这种恐怖行径，停止迫害法轮功。新唐人记者邱明，多伦多报道。
最近18位加拿大国会议员和2位参议员成立了国会法轮功之友，这是全世界第一个在国会建立的支持法轮功修炼者的组织。该组织的主席苗西成接受了本台记者的专访。
记者在位于卑诗省本拿比的选区办公室见到了苗西成议员，他首先谈到了成立国会法轮功之友的目的。
It would be a good idea if there was an organization on Parliament Hill that helped educate members of Parliament and senators about Falun Gong. There's also concern to support Falun Dafa members who have experienced persecution, and I think people want to make a strong statement that we do whatever we can to be supportive.
苗希成议员还谈到了他本人加入国会法轮功之友的原因。
Well, I've been involved for many years on issues related to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Know folks here in my own constituency very well. I've met with people who've been persecuted in China. I've seen the misunderstanding in this community.
虽然国会法轮功之友刚刚成立一个多星期，但是他们已经有了一些初步的行动计划。
We're going to meet with David Matus and David Kilgore about their new book. We hope to meet with practitioners in the Ottawa area just informally to get to know, so we can get to know each other and see what the issues.
采访的最后，苗希成鼓励其他国家的国会议员们也能成立类似的组织。
It would be a good thing if parliamentarians got together to further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practice and also to support people who are persecuted.
苗希成是新民主党在卑诗省本拿比道格拉斯选区的国会议员，于2004年首次当选，至今已经连任两届。新唐人记者李云翔，温哥华报道。
11月13号下午，新加坡法轮功学员在芳林公园举行集会，向前来参加亚太经合峰会的胡锦涛发出停止迫害法轮功的讯息，并且呼吁各国领导人和民众站在正义一边，伸出援手，共同制止这场迫害。
新加坡法轮佛学会主席黄维强博士代表全体法轮功学员发言，向胡锦涛传达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的信息。他说，
解体中共才能停止迫害，这是一项人权诉求，而不是政治诉求。法轮功学员们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十年了，迫害还在继续，法轮功学员还在被抓、被关、被酷刑折磨、被虐杀。我们呼吁善良的人们站在正义一边，共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
退党义工代表谢先生发言指出，中国民众必须认清中共邪恶的本质，从心灵上正本清源才是自救的第一步，天灭中共是必然。法轮功学员们打出了天灭中共、天佑中华、停止迫害法轮功、法轮大法好、贺6300万勇士退出中共等横幅和条幅，并在雨中集体练功。这是新唐人记者明威在新加坡报道。
11月9号，由国民党中央邀请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梁宝华率领的江苏千人采购团抵达了台北。美国人权法律协会亚洲执行长朱婉琪表示，和梁宝华同行的部分成员在江苏省参与了迫害法轮功学员。国民党和台湾的民众应当面向梁宝华提出法轮功人权议题。
梁宝华是历年来访台的中共最高层级官员，受国民党中央的邀请，就在柏林围墙倒塌20周年的同一天，踏上民主台湾的土地。
希望所有跟梁宝华先生接触的台湾人，都要把台湾民主自由的声音带给这样子的中共官员。
根据台湾法轮功学员指出，梁宝华曾经在2001年10月21号，在江苏省表彰迫害法轮功的所谓先进大会上，表扬凶手发动煽动言论，并进一步推动江苏的破坏局势。根据全球营救网站的不完全统计，汇整2001年以来的个案报道，江苏省至少已有1683个案例，51人被破坏致死。这次随同来台的14名市级一把手官员，例如昆山市委书记张国华、南通市委书记罗一鸣、苏州市委书记蒋宏坤，在网络上都可以查到参与破坏法轮功的记录。
中共是利用610办公室，一个比盖世太保还要狠毒的组织，来实施对于1亿人宗教信仰自由的一个迫害。因此的话，在地方上面的所谓这些中共官员的话，他多少如果在协助策划和实施这个610办公室所要求的这些所谓的迫害行动的话，我们希望呢他能够停止参与迫害。
朱婉琪呼吁台湾政府及民众当面向江苏官员提出法轮功人权以及台湾人因为信仰遭中共迫害的议题，
希望这样子的人进入台湾之后呢，能够接受到和呼吸到台湾自由民主的空气之后，并且把这样子的空气带给13亿的中国人。
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梁宝华率团在台湾台北出席经贸论坛，两度遭遇台湾法轮功学员当面递交公开信，呼吁停止参与迫害法轮功。梁宝华始终没有亲手接下公开信，最后是由随团的省台办官员代收。
梁宝华十日在台北圆山饭店出席台湾江苏州活动，离开饭店时，一名在门口等候的台北法轮功学员上前递交公开信，梁宝华有疑虑未收，随即上车离去。梁宝华随后在君悦饭店用餐时，这名法轮功学员再次上前当面递交公开信，梁宝华表示个人不便收下，改由身旁随行官员代收。递信人表示自己是一个人前来送信，这封公开信的内容呼吁梁宝华等江苏官员将台湾的民主自由带给14亿中国人，并停止参与迫害法轮功。公开信还附上江苏看守所及医院系统涉嫌参与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指控，要求梁宝华追查罪犯。
今天这个梁宝华来到台湾，他不敢接受法轮功的公文袋，我们完全能够理解的。多少被迫参与迫害的中共官员，或者是主动参与迫害的中共官员，看到法轮功所递交的种种受迫害的事实，想要避开这个历史的审判，那是不可能。我们劝这些参与迫害的中共官员弃暗投明。
朱婉琪指出，从2002年开始一直到2009年，有超过25个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在全世界各地被起诉，其中至少有10位中共官员在出访时接受过法轮功学员所递交的公文袋，里面记录中共官员迫害法轮功的罪行。新唐人亚太电视陈振祥、刘自莹台湾台报道。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法轮功学员闯静的女儿马小亮11月6号对本台记者表示，闯静在劳教所里病情非常严重，她和奶奶要求当局放人不被理会，他们聘请的辩护律师也遭到当局的阻挠，无法进入法律程序。
马小亮表示，闯静被抓走时，警察将她随身带的银行卡、存折、手机以及1200元现金抢走，他曾到派出所要求立即释放闯进，但被拒绝。
我们现在的要求是啥呢？第一点，没收我家那些东西，属于我们个人的，你没有权利没收，无偿的还给我们。第二点，我们家属要这个劳教哨子。第三点，你就是无偿的把我们的人放出来，因为你抓的时候你属于非法抓的，而且现在人在里面变成这样，都有生命危险了，你们还卡了不放。将来出责任就是你们的派出所的事儿。
马小亮在北京为母亲请了辩护律师，但是律师纲要涉及法律程序的时候，地方当局就动用一切手段进行阻扰。
南岗派出所，还有那个佳木斯市劳教委，还有那个佳木斯市公安局，就国保610，现在还有就是佳木斯市市政府610，就是市教委。现在他们四个部门联合起来，你知道吗？串通一气，就阻止这个律师走法律程序。
11月1日，闯进的婆母和女儿马小亮在水源山早市手捧图片，散发呼吁信，要求当局释放闯进。佳木斯南岗派出所副所长周佳佳带一个警察闻讯赶到，抢走老人怀里的塑封图片和马小亮手里的呼吁信。老人被他们推倒在地，抽搐着背过气去，但两警察不顾老人死活，钻进警车扬长而去。当天下午1点多钟，闯进的婆母又来到大润发超市大厅的入口处，怀里抱着图片，向过往的人们哭诉家人遭迫害的经过。这一举动立刻引来了众多人的关注。期间，超市的两名管理人员强行将老人赶出大厅，在老人被一位路人搀进大厅之后，又在西林派出所警察的威胁下被迫离开了超市。闯进因不放弃修炼法轮功，9月19日被佳木斯南岗派出所和前进公安分局绑架，并遭到了南岗派出所副所长刘君山等人的毒打，出现大出血症状。佳木斯市主管迫害法轮功的公安局副局长强制佳木斯看守所收下闯进。闯进的丈夫马学俊原是铁路副处级干部，也被当局迫害致残，马学俊的母亲为此哭瞎了双眼。新唐人记者王慧、李明采访报道。
中国山东德州市恒丰纺织有限公司职工马宏卫是公司有名的才子，被称为单位的一支笔，但因为坚持自己的信仰，不放弃修炼法轮功，被中共当局迫害致死。
照片中的壮年男子就是马宏伟，是恒丰纺织公司一名有名气的能写绘画的才子。由于他在工作中一贯踏实勤恳，几乎年年被评为先进。9月21号，马宏伟正在家做饭，德州市德城公安分局国保大队主任张锡坤、刘大伟等和长庄派出所几个警察闯入马宏伟家中抄家，劫走计算机、30,000元存折、近3,000元现金等私人家产，并把马宏伟绑架到德州市看守所迫害。在看守所中，警察以不让睡觉等方式折磨马宏伟。9月26号，马宏伟的腿开始浮肿，没有几天就肿到小肚子，警察不但不管，还说死不了就行。直到10月7号，马宏伟全身浮肿，咳血、便血，喘不上气，才被送到医院急救。为了推卸责任，国保大队主任张锡坤强迫马宏伟家属签字，把马宏伟接走。11月5号上午8点多，马宏伟含冤去世，享年51岁。据悉，在马宏伟被警察绑架的前一天晚上，德州市公安一夜之间就绑架了8名法轮功学员。新唐人记者李明、刘翔报道。
以廉洁清正著称的原潍坊市复县级干部江国波，只因为修炼法轮功，今年2月份遭到当局的第13次绑架，至今已经被非法关押了8个月，遭受到各种酷刑折磨，现在身体非常虚弱，已经多次出现生命危险。
现年46岁的江国波，原来患有被医学界称为不治之症的肝肾综合症。1995年6月，他开始修炼法轮功后，疾病不药而愈。他在工作中廉洁清正，受到普遍好评。在1995年以后，连年被评为优秀。他在青州市挂职期间，为村民解决打井、修路、贫困户生活等实际问题。他在一次新年过后返村时，村民们放鞭炮，热烈欢迎。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后，江国波因不放弃修炼法轮功，10年来被非法关押13次，非法劳教3次。今年2月27日上午，江国波在打工地点被警察戴上黑头套，绑架到昌乐看守所。在看守所，江国波在风雪交加的寒夜被扒去棉衣，拉到室外冻得昏死过去，在三伏天里被暴晒到奄奄一息。在死人床上用大铁链子反靠着双手锁住双脚，直到吐血。江国波在看守所绝食抗议期间，还被不断地在灌食时加入损害他大脑神经系统和内脏的药物，甚至给他使用封堵大小便的药物。据警察内部透露，潍坊市公安局局长黄威廉操纵了对江国波的迫害，现在潍坊市当局又准备对江国波判刑。新唐人记者李明、刘翔报道。
山东潍坊原市委政法委副县级干部江国波是一位法轮功修炼者，修炼使他的肝肾综合症获得康复，为官清廉，曾用自己的工资资助了5名贫困小学生上学。由于不放弃对法轮功真善人的信仰，单位受到当局的压力将他解职。10年来，他被地方警察勒索钱财，非法关押13次，非法劳教3次，受到洗脑，长期不给睡觉和肉体的虐待。目前江国波已被关押在当地昌乐看守所8个月，由于受到非人折磨，已经生命垂危。
日前，本台记者采访了状告唐山劳教委员会的法轮功学员李成顺的委托律师刘威。刘律师表示呢，针对李成顺的劳教判决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他也希望强加给法轮功学员的这场灾难能早日结束。
北京军方律师事务所的刘威律师告诉记者，本着律师的职业操守，他接手了涉及法轮功的案件。作为律师来说，为法轮功学员辩护可以给予他们精神上的支持。
法轮功学员让我感受到了真实善良的一个价值，他们对社会也付出了很多，更多的人认识到这一点，就是对学员这样的一个审判或这样一个定罪都是违法的，希望这种灾难早一天结束。
李成顺对唐山劳教委员会行政诉讼的庭审10月19日在开平劳教所进行，庭审没有根据法律规定公开进行。刘威和李静林律师以法律和事实为依据进行了辩护。 刘律师告诉记者，警方抓捕李昌顺的理由仅仅是怀疑他张贴了法轮功的资料。
劳动正阳管理委员会还有审判长，他们主要是依据这个所谓的一个政策来给你定罪，给你定个违法的行为来给你交养，根本不是依据事实和法律。
李昌顺2月26日在朋友家中时，当地警察砸碎了二楼窗户的玻璃，强行入室将他绑架，并判劳教两年，关押在河北省第一劳教所。李昌顺的妹妹李成华由于联系律师进行行政诉讼，也于8月19日被当局关入唐山市开平劳教所非法劳教两年。新唐人记者王慧、邵红采访报道。
中国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法轮功修炼者李志刚被中共当局绑架8个月后，近期被送上法庭。李志刚的律师为他进行无罪辩护，并表示中共当局以所谓的邪教对法轮功学员定罪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在10月30日哈尔滨市南岗区法院的庭审中，李志刚的辩护律师李长明为李志刚进行了无罪辩护，认为信仰无罪。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以刑法300条定罪是不对的。
刑法只惩罚行为而不惩罚思想，信仰所以思想层面的不属于犯罪吗？
李志刚被戴着手铐脚镣带到法庭后，他当庭曝光了自己被绑架遭受酷刑的事实。他在法庭上表示，他不是被告人，而是被害人，是被非法绑架来的。对于中共当局以所谓邪教对法轮功学员定罪，李长明表示这没有法律依据。
我们就是从法律层面讲，法律没有这样规定。
按照罪行法定原则，李长明认为李志刚无罪，希望法官做出无罪的公正判决。但在法庭上，审判长严小双等人多次打断律师的辩护。由于拒绝放弃修炼法轮功，今年2月28日，李志刚在家中被破门闯入的警察李树新等绑架。3月8日，610及南岗区国保大队将李志刚劫持到郊外某处3天，在关押过程中，李志刚被施加酷刑折磨。
日前，法轮功人权组织的发言人陈时仲先生接受本台记者专访的时候指出，从2000年至今，法轮功人权组织已经向联合国提交了近10万例关于法轮功遭受中共迫害的案例。联合国也一直在追踪和关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事件。
法轮功人权今年7月和8月分别将杜挺等4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案例递交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并在联合国备案。
而联合国呢，根据这些案例呢，对中共呢进行追究。整个追究的过程，中共是清楚的，因为他对这些追究呢，他要加以答复。这些答复呢，也是记载在联合国的官方文件上，成为永远的记录。
这次提交的案例中，上海法轮功学员杜挺被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7年多，曾被警察扒光衣服，捆在死人床上殴打，多次出现生命危险。58岁的钟振福于08年5月4日下午遭绑架后，关押在平度看守所，7月20日去世。张立田则是08年北莱州市610以所谓保卫奥运为名绑架，并非法判刑5年，于11月17日在锦州监狱被殴打致死。沈阳法轮功学员郑守军06年2月16日被潘家堡警察绑架，08年8月18日被迫害致死。
所以这样很多这个案例呢，已经成为国际社会追究这些官员、这些人的责任的这个有力的文件了，记录在案，明明确确的，你们这些人是参与了迫害。有案在身的中共官员，他们就会被起诉。
陈时仲还奉劝参与迫害的这些官员、公安干警，不要为了一时的金钱和权力留下永远的罪名。新唐人记者王慧、邵红采访报道。
一位曾经居住在美国旧金山湾区的普通中国妇女，在10年前回到了中国大陆。她在经历了9个月的劳教、4年的牢狱、颠沛流离到泰国3年之后，终于在11月11号返回湾区，和自己的妹妹团聚。这位普通的中国妇女就是法轮功学员吕建华。圣荷西市的市长乔可丽到机场亲自迎接她。那么这一期的新闻角落呢，我们就带您来了解一下详细情况。
分离将近10年的吕建华、吕中华姐妹紧紧相拥。 能重新回到自由的土地，吕建华表示心情非常激动。
以前不敢想，尤其在那种那个邪恶的环境当中，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就是说能够活着出来。
吕建华1996年练法轮功之后，体尝到无病一身轻的快乐。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淳朴的吕建华希望以自己的亲身体验去向中国政府讲清真相。
99年12月底回去的，那回去的这么长的时间，我想他在家里没有待过几天，除了在那个劳教所里待了一年，监狱待了四年，然后其他的时间就是流离失所。
吕建华经历了外人难以置信的折磨，
后来他就把我呢，就是说用一种铁链呢，把脖子给掐上了，那个铁链能有这么长吧，完再把脚脖子给掐上了，掐上了我就之后那个就抬不起头嘛，抬不起头也坐不直啊，那走路的话都是一点一点的，就是挪呀。就是那样，后来问我还练不练，我说那我没有错呀，我怎么为什么不练呢？他说你写个保证吧，写个保证就给你放开了。我说我没有罪，我为什么要写保证啊？完了后来他就一直就是给我靠了能有不到五天。
吕中华的父母官当时身为市议员的圣何西市长乔可丽，为了营救吕建华，多次给美国和中国政府写信。
More than once.Asking that she be released, have her return today back to freedom after 9 years of being persecuted in China where they don't have basic human rights. So Veterans Day is a sweet thing for Veterans Day.
与吕建华同机的洛杉矶剧作家 Daryl Hartstock 对此表示感慨。
Easy to understand why somebody like her wants to go home and do things, right? What's difficult is to understand why one's own people would put them through the trouble that they put her through, and for so long, right?So again, I just am grateful to the efforts of the mayor and everything that he's done to make sure that she was able to come back here and live the rest of her life in relative peace.
在感谢圣何西市长等美国民选官员、联合国难民署以及泰国非政府组织帮助自己重获自由的同时，吕建华念念不忘仍然在中国遭受非人折磨的法轮功学员。
中国大陆现在迫害的还是很严重啊，因为它都是秘密的进行的，它不是公开的。像我们在监狱里的时候哈，有的时候能看到，有的时候在晚上，尤其白天叫你干活，晚上它都给你关在一个小黑屋里边，你根本就看不到的。
他缓缓地说出了自己踏上自由土地之后最想说的一句话：
解体这个中共啊，叫大陆的这个法轮功学员尽早的能就是说放出来呀。因为它是人间地狱一样的，不能在那里边再关押在那里，非法关押。
据法轮大法明慧网报道，迄今为止知道姓名的被迫害致死的中国法轮功学员达3326人，其中辽宁省有403人，仅低于黑龙江与河北省。新唐人记者张峰、韩宁在美国加州圣何西的采访报道。